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生命读经第52篇，借着保罗一般同工的执事在外邦地的繁殖第18。首先我们来读圣经《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20章12节。19章23节说，那时关于这道路起了不小的扰乱，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银龛的，他是这行手艺的人，做了不少生意。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全亚细亚引诱迷惑许多群众，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但我们同业这一行的荣誉会遭受损失，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算为无有，连全亚细亚和普天下所敬拜大女神的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混乱起来。众人抓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优和亚里达古，同心合意冲进剧场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民众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几位亚细亚的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多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在一起。有人把亚历山大从群众当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民众分诉，只是众人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同声喊着，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啊！如此约有2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群众，就说，诸位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迪米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之像的，这些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鲁莽行事。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抢劫庙宇，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上法庭的日期，也有省长在，他们尽可彼此对告。你们若还有要求问别的事，就可以在合法的忌讳里解决。至于今日的事，本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实在有被控作乱的危险。论到这闹事的聚集，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完这话便解散了会众。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了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用许多话劝勉众人，然后来到希腊住了3个月。正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毕罗斯的儿子索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还有特庇人该犹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这些人先走，在特罗亚等候我们。过了除教的日子，我们从菲利比开船，5天后到了特罗亚他们那里，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集薄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我们聚集的那座楼上有好些灯，有一个青年人名叫尤推古，坐在窗台上困倦沉睡。保罗讲论了多时，这青年人睡熟了，就从3层楼上掉下去，扶起来已经死了。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你们不要慌张，因为他的魂还在身上。保罗又上去薄饼吃了，谈论许久， 直到天亮，这才走了。他们把那孩子活活的领来，得了不少的安慰。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19章23节到20章12节。19章23节至41节记述在以弗所的大骚乱，20章1至12节描述保罗经过马其顿和希腊到特罗亚的行程。首先我们来看在以弗所的大骚乱。19章23节说，那时关于这道路起了不小的扰乱。我们曾经指出，在使徒行传里，这道路是指神新约经纶里主完全的救恩。在这里我们看到撒旦抵挡神国的开展。24至26节继续说，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银龛的，他使这行手艺的人做了不少生意。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全亚细亚引诱迷惑许多群众，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24节的迪米丢不是约翰3书12节的迪米丢，这迪米丢是个银匠，是制造以弗所女神雅迪米银龛的。雅迪米在拉丁文是戴安娜，罗马女神。制造这些银龛是一种污秽鬼魔的行业，与鬼合作，为着撒旦邪恶的国霸占篡窃人。在拜偶像的背后，有鬼魔煽动暴乱，抵挡使徒，搅扰并阻扰福音的传讲。这是撒旦抵挡神在地上开展他的国。保罗在以弗所的传讲很占优势，使人谈论起那城的偶像来。做这行手艺的人担心他们同业这一行的荣誉会遭到损失，结果起了很大的扰乱。迪米丢所聚集的人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雅迪米亚，满城都混乱起来。众人抓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历达古，同心合意冲进剧场里去。不是20章4节的特比人该由，也不是格林多前书1章14节和罗马16章23节格林多的该由，也不是约翰3书1节约翰书信的受信者该由。当时该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现在我们来看，借着优胜的指示引起搅扰。在19章23至41节，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若在一个地方停留较久，就该有优胜的指示，能以激动别人。就某种意义说，保罗在以弗所时是个惹麻烦的人，他到那里以前，那城的人是平静的，敬拜雅迪米偶像，但保罗在以弗所至终引起大扰乱。他没有攻击雅迪米的名，他乃是在尽优胜的执事，那执事激动了全城，影响了社会。这指明我们若是停留在某地，我们的执事该是优胜的，以致正当的激起那地的情形。在23至41节，我们有另一个榜样，借着优胜的指示引起扰乱。我们若跟从这榜样，就要借着优胜的福音传扬引起扰乱。我们到一个地方以前，那里的人也许生活平静，敬拜偶像，但我们留在那里一段时间，因着我们优胜的指示，那城可能骚动起来。那些与以弗所的骚动有关的事几乎都很可笑。那里告诉我们，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多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在一起。不仅如此，有人把亚历山大从群众当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民众 分宿。只因众人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同声喊着：“大哉，以弗所人的雅底比亚！”如此约有两小时。亚历山大也许不是借保罗传福音得救的，他也不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和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的亚历山大。论到这次的扰乱，那城里的书记说：“至于今日的事，本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实在有被控作乱的危险。论到这闹事的集合，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从这些经节看见保罗忧盛的执事引起何等大的骚动。有些人读了以弗所扰乱的记载，也许会说：“我去一个地方为主做工，不希望看见这样的骚动。”但如果你的工作真是忧盛，之中这忧盛会摸着黑暗权势的心脏。在以弗所，黑暗权势的心脏是雅迪米女神的庙。越多以弗所人成为在主里的信徒，这庙的影响力就越小。表面看来，这次扰乱是一些做手艺的人引起的，实际上这乃是幕后的鬼魔激起的。我们的执事乃是要繁殖复活的基督为神的国，但今天每一个城市都是魔鬼的国，因此为着繁殖基督的优胜执事，乃是为着神国的征战，全地都是黑暗的国。我们做工的时候若是非常仁慈温和，想讨好每一个人，那么不论我们在一个地方停留多久，都不会激起反对。倘若我们的执事真是优胜的，我们一定会遭受反对。但我们不该凭自己做什么来激起扰乱，以为这就证明我们的执事有能力且优胜。做这样的事是可怕的，因为那会被黑暗的权势利用，那样我们就不是为了神的国基督之繁殖的一部分，实际上反而是黑暗之国的一部分。我们都需要看见神与撒旦之间正进行着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确定凡我们所做的都绝对在神的国这一边，没有一事与黑暗的国有关。因着神与撒旦之间正进行的征战，我们应当预备好面对仇敌的攻击。我们若尽优胜的执事，至终会遭受攻击，鬼魔的箭会瞄准我们。然而我们不要因此丧胆，我们该像保罗那样得鼓励。保罗刚强地面对攻击，他没有逃避与弗所那鬼魔的暴乱，事实上他甚至想要进去到民众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在那里说还有几位亚西亚的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剧场里去。这些亚西亚的首领是亚西亚省的首要人物。在这里我们看见甚至保罗在政治圈里的朋友也担心他的安全。如果保罗冒险到剧场里去，反对他的犹太人可能会抓住机会杀害他。19章35至41节描述群众如何被安抚。那城里的书记向群众说完话，便解散了群众。这是主的主宰保守他的使徒脱离鬼魔的暴乱。我们来看主的主宰保守保罗。保罗在他的指示里不断地与黑暗的权势征战。我们曾经指出，在以弗所的拜偶像背后有黑暗的权势。就这人来说，以弗所人没有理由表现得这样愚昧，一味地喊叫，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的行为是鬼魔所激起的，拜偶像之人里面的鬼魔煽动他们行事，反对神繁殖的执事。这扰乱在保罗停留那城三年的末期发生，乃是出于主的主宰。20章1节告诉我们，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 劝勉了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在20章1到3节，我们更清楚看见保罗所在的处境。一节说，他辞别门徒起行，往马其顿去。保罗是在这里给在哥林多的召会写了第二封书信。保罗给在哥林多召会的第一封书信是在使徒行传19章22节的时候在以弗所写的。我们也看见在18章5节的时候，保罗写了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一封书信。他给帖撒罗尼迦人的第二封书信可能是在不久之后写的。不仅如此，在这段期间，保罗可能写了给加拉太人的书信。按照2、3节，保罗经过马其顿以后来到希腊，在那里住了3个月。使徒这是在格林多写信给在罗马的众圣徒。我们现在要来看保罗四重的负担。我们读使徒行传18章至20章，看见保罗至少有四重的负担。首先为哥林多召会的负担，其次是为以弗所召会的负担，再有是为耶路撒冷的光景更强的负担，以及为罗马召会的负担。我们在前一篇信息曾经强调，保罗的心向着耶路撒冷，他灵里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去罗马看看。因着他的负担，保罗写了那两封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以及给罗马人的书信。虽然他对地中海一带的工作有很重的负担，他对耶路撒冷召会的光景也非常有负担。20章3节说，住了3个月，正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的时候，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保罗本来有意从希腊的雅该亚经过叙利亚到耶路撒冷去，但因犹太人设计要害他，就改变路线，向北往马其顿去，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他知道犹太人要害他，他要因此受苦，所以他求罗马的圣徒为他回耶路撒冷的事祷告。这也可能是他要去耶路撒冷灵里受捆绑的原因。至终他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被那些想要杀他的犹太人捉住了。保罗对那些设计要害他的犹太人非常小心，他得知这计谋，就智慧地改变他的路线。借此我们看见保罗所在的艰难处境，虽然他在这样的处境，但他仍然有心有负担，顾到主普遍的权益，不只是在哥林多和马其顿，也是在耶路撒冷和罗马。我们要看见保罗为哥林多、以弗所、耶路撒冷和罗马的四重负担，这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在特罗亚的伯饼。按照20章5、6节，保罗和他的同伴来到特罗亚，在那里住了7天。7日的第一日，我们聚集伯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7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保罗在特罗亚住了7天，但他们只在7日的第一日聚集伯饼纪念主。这指明当时使徒和召会认为7日的第一日是为着主聚在一起的日子。新约没有明说在特罗亚有召会，但我们读了这段简短的话，很容易能看见那里有个很好的召会。保罗虽然很忙，却和特罗亚的圣徒同住了7天，到了主日他就趁机尽职供应他们，直到深夜。我们从这一点看见保罗实在对主的身体有负担。 保罗主日与托楼亚的圣徒聚集的时候，将他的信息延长讲到半夜，然后在那少年人从窗台上掉下去的事件以后，他们薄了饼，之后保罗又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这指明保罗对神新约的经纶满了负担。现在我们要来看保罗对耶路撒冷光景的关切。我们需要看见《使徒行传》这些章节，以及《加拉太书》《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这些书信所陈明使徒保罗的图画。我们研读新约这些部分，能看见主在保罗身上得着了一个绝佳的器皿。保罗是一个完全由神新约经纶所构成的人，因为他这样被构成，所以他对在耶路撒冷的召会有负担。实际上，在耶路撒冷的召会与在犹太的众召会，不是派定给保罗的负担。保罗在加拉太二章八节清楚地说，主派定彼得做受割礼之人的使徒，这包括在犹太地的众召会，也派定保罗做未受割礼之人的使徒，也就是外邦人。所以保罗背负从安提阿到亚细亚，以及从马其顿到罗马所有外邦召会的担子，似乎已经足够了。表面看来，保罗不需要对耶路撒冷有负担，但是他看见了那里的光景，他又是忠信的，所以就对耶路撒冷无法安心。保罗担心从耶路撒冷这源头出来的毒素会污染整个基督的身体。即使是在古代，地中海一带地区的交通也很频繁，罗马政府筑了许多道路从许多不同的城市到耶路撒冷，特别有交通往来，尤其在节期的时候。因着这交通，耶路撒冷宗教的混杂就很容易扩散到外邦世界。我们已经看见彼得和雅各应当解决耶路撒冷的难处，然而他们多少有点软弱畏惧，并没有处理这件事。结果保罗最终有负担去处理那里的光景。在使徒行传15章，保罗和巴拿巴特意上耶路撒冷对付关于割礼的问题。问题是解决了，但那个决议不绝对，因着妥协的决议，问题并没有根除，反之根源还存留在那里。所以保罗对耶路撒冷的光景无法安心，雅各妥协，彼得软弱，耶路撒冷可怜的光景继续存在。因此主忠心的仆人保罗负担沉重，极为关切。保罗无法安心继续他在外邦世界的执事，因为来自耶路撒冷这源头的毒素往外流向亚细亚、欧洲甚至罗马，这是保罗无法安心、没有把握、也不受鼓舞继续在外邦世界执行神新约经纶的原因。他的心为着耶路撒冷，他灵里定义要去那里清理混乱的源头、混杂的源头。保罗在15章上耶路撒冷，在18章他第二次出外禁止的行程结束的时候，再次往耶路撒冷。保罗结束第二次禁止的行程后，来到该撒利亚，按照他的路线，他应当直接回安提阿，但是他特意往耶路撒冷，为要逐渐清除那里的毒素。现在保罗灵里定义再次上耶路撒冷去。我们思想使徒行传所描绘的图画，就看见保罗劳苦做工，顾到主在地中海一带地区的行动的时候，他仍然对耶路撒冷有负担，因为那是扩散到外邦世界之毒素的源头，所以他无法安心他在欧洲和亚细亚的工作。因着他的忠信，他竭力 要上耶路撒冷，为要对付那从耶路撒冷往外流到外邦世界宗教混杂之毒素的源头。